您好，我是詹神父。在前面两课里，我们讲了新约和伦理神学。现在我们要讲的是初期基督徒生活的重点。根据新约和初期教会的伦理神学权威奥斯邦的看法，初期基督徒的伦理生活有一些特点，这些特点很值得现代的基督徒作为参考。奥斯邦博士除了研究新约的伦理思想之外，他还研究了四位教父的伦理教训。这四位教父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孟、卡帕多西亚的巴西略、君士坦丁堡的金口若望以及西波的奥斯定。在奥斯邦博士分析这四位教父的伦理思想时，他发现每位教父个人方面都有自己非常丰富的伦理思想，可是他们也有共同的重点，而这些重点十分代表基督信仰的道德核心。按照奥斯邦博士的发现，教父们的伦理观念中有四个共同的模型。
请问神父，什么是共同的模型呢？
在这里是说，他们共同的价值观、伦理观念，以及他们的伦理生活所呈现的共同的风貌、特点等等。
神父，您刚刚说教父们的伦理观念有四个共同的模型，是哪四个呢？
首先，他们都认为基督徒的做人态度是正直的。其次是愿意跟随耶稣。第三是以信仰作为做人的基础。最后是以爱为一切德行的中心。虽然这四个道德模型可以说是基督信仰的道德核心，可是由于人性的软弱，在实践这四种道德模型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偏差。
神父，您说因为人性的软弱在实践的时候会产生偏差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意思是说，这四种做人的模型都是肯定的形态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强调人努力达成的目标。然而事实上，基督徒的伦理生活还有否定的一面，也就是靠人的努力所没有办法达成的目标。因为人是有罪的，而且耶稣基督的伦理要求完全是超过人靠自己的努力所能达到的。在发生的偏差当中，最常发觉的是法律主义以及过分的狂热。
请问神父，什么是法律主义和过分的狂热呢？
关于法律主义或过分的狂热，在下面讲解四种模型以及可能产生的偏差的时候会详细解释。在教父们的思想中，基督徒的第一个特点是做一个正直的人。根据我们的信仰，天主创造的宇宙是有秩序的。基督徒在大自然的现象里发现天主的道，他接受自然律，按照自然道德律生活，并且以各种行为和建设来促进宇宙的秩序。既然基督徒在宇宙的秩序中生活，所以基督徒做人的态度就是正直、节制、适度、和谐、中庸。
神父，这是不是说如果人们有正直、节制、适度、和谐、中庸等态度，就是和天主创造的宇宙秩序和谐一致呢？
不错， 其实这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法天，效法天道。此外，基督徒也重视日常生活中每一个行动，因为我们是天主的合作者，生活上的每件工作都是参与天主的工程，而且也没有一件事跟天主和伦理没有关系的。
请问神父，正直的态度会产生什么样的偏差呢？
正直的态度固然是一种道德模型，可是也容易产生法律主义的偏差。就是说，人以为靠自己的努力就能满全道德律的要求。
要怎么样才能避免这种偏差呢？
基督徒必须意识到，我们的平安是来自天主的恩赐，而不是由个人的道德成就产生的，并且除非天主赐给我们生命和力量，我们自己不能成为好人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都体会到基督徒的做人并不是抽象的或是空口说大话，而是在实际生活中真正努力去实践道德理想。接下来要讲的是第二种道德模型，跟随耶稣。前面我们说，第一种模型是配合天主创造的目标，做一个正直忠用的人。可是这还不足以表达基督徒的做人态度，因为基督徒的伦理生活是积极的答复天主的召唤。
神父，记得在第九课讲到伦理神学的中心思想和主题的时候，也提到召唤和答复的主题，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呢？
是一样的。也由此可见，当代的伦理神学选择这个主题并不是什么新的事。在教父的著作里面，以道德生活答复耶稣和召唤这个观念非常具体，因为他们和耶稣建立了个人的和深入的关系，所以他们能体会到耶稣的期望和要求，并且在祈祷、生活和反省中不断地加深与主的共融。这些现象使他们的道德生活具有特殊的气氛和风貌，和一般社会上的好人或智慧之士大不相同。比方说，他们对真理的爱好就像对自己深爱的人一样的爱护，他们和耶稣之间的神秘关系渗透了他们的日常生活。
神父，跟随耶稣的模型会有怎么样的偏差呢？
譬如当初对耶稣的热爱可能会逐渐消失，变成一个空洞的制度或习惯，或者表面上热爱耶稣，实际上他却是陌生人。也有的时候表面看来和耶稣的交往非常亲密，事实上只是停留在祈祷的平面，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上看不出什么祈祷的效果。像这类的偏差不止发生在教父时代，今天也有类似的诱惑，我们要小心避免。现在我们要介绍第三个伦理模型，就是以信仰为基础的伦理模型。
神父，以信仰为基础的伦理模型有什么特点呢？基督徒的生活不就是以信仰为基础吗？
不错， 基督徒的生活是以信仰为基础，依靠天主。可是这不是说说而已，基督徒必须承认自己绝对需要基督的救恩，才能有好的伦理行为。这是一种谦逊的态度。人依赖天主的爱而得到信心，有了这样的信仰，人才能得到自由，也才敢面对任何伦理要求而不害怕。
神父，您是说以信仰为基础才有自由，有了自由才能答复伦理的要求？
是的。事实上，人人都渴望获得自由，随心所欲，不必逃避责任，掌握自己的行为，做决定，而且付诸实行。但是基督徒知道，这宝贵的自由是属于天主的，只有依靠天主的人才能得到。可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很容易误入歧途。
神父，您刚刚说容易误入歧途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可能的歧途有两种。第一种歧途是表面上依靠天主，可是内心深处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人想要依赖自己而拥有自由，主角还是我。也许我们仍然领受圣事，可是圣事对我来说只有辅助的作用而已，这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恋，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法利赛主义。产生这种偏差的原因，可能是因为这个人倾向高尚的道德行为，而不是真的依靠天主。
第二种歧途是什么呢？
第二种歧途刚好相反，认为天主既然安排了一切，我就不必多加努力了。这种人往往认为自己很自由，而且天主会不断地救赎他。实际上，他的想法可能是一种合理化的借口。
请问神父，什么是合理化呢？
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，合理化是一种防御作用。当一个人面对引起焦虑挫折的情况时，会找一些理由，或用理性给自己的情况加以解释，求得心安。以刚刚提到的人做例子，表面上他认为天主安排好一切，所以他不必多加努力。实际上他很可能是感到自己的限度，却又没有办法面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感觉。所以他说天主安排了一切，他只要依靠天主就行了，这就是合理化。而且他希望保持自尊，他以为天主的宽恕也会包含他自己无法克服的私欲。而真正依赖天主的人，他不怕承认自己有着无法克服的自私。
神父，为什么真正依靠天主的人不怕承认自己的限度与弱点呢？
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，依赖天主的爱的人才有信心，才能得到自由，也不怕面对自己的限度和伦理的要求，比方说不断皈依的伦理要求。
听您的解释，使我想起若望宗徒的话，他说在爱中没有恐惧， 所以信赖天主的爱是很重要的，是不是？
你说的对。在教父们的四种伦理模型里，第四种就是爱是一切德性的中心。教父们的训诲中，爱是最重要的德性。教父们把爱分为三方面，首先是对天主的爱，因为我们爱天主，所以要加强灵修生活。其次是教友团体内的爱，因为基督徒是属于一个具体的信友团体，而信友团体的成员是因着同一位耶稣基督，领过同一个洗礼而聚在一起，分享耶稣的圣体。所以基督徒应该去爱团体中的每一个人。
神父，基督徒之间的爱和一般朋友的爱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
基督徒之间原来不是一般的朋友，他们之间的爱也不是建立在一些人性的共同点上，虽然也会有共同的地方。此外，他们所以彼此认识，也是在教友团体中相遇的，所以他们必须努力克服各种自然的隔阂，比方说社会阶级、不同种族、经济能力、嗜好等等自然的隔阂。
神父，您刚才说教父们把爱分成了三方面，第三方面的爱是什么呢？
教父们的训诲也经常提到基督徒普世性的爱，也就是说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是我们爱的对象，这是基督徒在社会上很明显的特色。
在爱的方面，教父们认为有哪些偏差呢？
在爱的生活方面，教父们提出两种偏差。第一种是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所责斥的，只有爱的外在表现而没有真正的爱心。第二种偏差刚好相反，就是没有实际的行动，只是口头说说罢了。应该是若望宗徒所说，爱不要只用口舌，而要用实际的行动。